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蓝冰燕。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这本书。那在之前的内容当中呢，我们讨论到了，既然事实上并非人人得救，保罗又是在何种意义上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当然，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会产生一种困扰的。尤其是在传福音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非常清楚上帝有他的主权，有他的拣选，甚至有时候我们也要接受说，哎，那上帝有意愿拣选和有意愿不拣选。那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意义或者说我们的功效在哪里呢？当然我想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但是确确实实值得我们更多的去思考关于人得救这件事儿，上帝自己的主权。那今天呢，我们会进入到第98章的内容，这一章我想请冰燕帮我们读出来。
好，我们一起来听奥古斯丁的《论性忘爱》第98章。预定得永生，完全是上帝白白赐予的恩典。谁又是如此愚妄亵渎，竟说上帝不能随时随地随己意改变人邪恶的意志，并将这意志引向良善？但上帝这样做时是出于怜悯，而上帝不这样做时是出于公义。因为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保罗说此话是借前面提到的利百加腹中的孪生子以说明上帝的恩典。他在前面写道，庄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上帝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此保罗还引用了另一位先知的见证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但他意识到那些难领会这恩典之深意的人会如何对自己上述言论做出反应，于是写道，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上帝不因人有德无德，他们的善行恶行决定自己的好恶。这看上去似乎不公平，保罗若是想让我们这样理解，这对双生子中，一个在将来会有善行，一个在将来会有恶行，上帝自然预知这一切，他就绝不会说不在乎人的行为，而会说在乎人将来的行为了。若然，上述难题就解决了，或者说有待解决的难题根本不存在了。然而事实上，保罗自问自答道，断乎没有，即上帝绝不可能有什么不公平，之后进而证明了上帝那样做并非不公平。他写道，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既如此，除非冥顽不灵的人，还有谁会认为上帝或对罪有应得的人施以惩罚，或对不配怜悯的人施以怜悯，有什么不公吗？保罗从而得出结论，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所以那对双生子生来就同为可怒之子，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而是因为他们同在起初因亚当而来的定罪之下。但那位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主宰者，却因雅各不配得的恩典而爱雅各，又因以扫应得的审判而恨恶以扫。由于这审判是两个人都应受的，雅各于是可以从以扫的情形中看到一个事实， 那就是他们本该同受的刑罚没有落到他自己的头上，这并没有给他留下夸耀自己功德的余地，唯一可夸的是上帝丰盛的恩典。正如保罗所说，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的确，如果可以这样表达，我就会说，圣经的整体及它每一方面的特征，其实都是在用极为深刻的比照，向每个留意观察它的人传达着一个有益的警示：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就是在今天这个内容当中，我又再次想到主耶稣说，为自己得着生命的必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我想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因为今天这个主题呢，是在讨论上帝他在主权里面是怎么样去看到人的反应。比如说他前面也讲了，说是有一个预先知道的能力，就是会看到这个人他的人生轨迹是怎么样。但很显然，就是按奥古斯丁的说法，就是上帝并不是因为有这个预先看到，所以呢就提前下了一个决定。就像他说的，不然呢上帝就会说不是在乎人的行为，而是会说在乎人将来的行为。但是我在想到耶稣的那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常常用人的关系来比喻整个的社会的状态，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嘛，就这个恩典或者这个东西给你不给他，那给了的人怎么想好像有的时候也不重要，反而是没有得到那个人，他会想凭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不是我。那我为什么会说会想到耶稣的教导呢？是因为当我想到如果一个就是我们说每个人吧，就是如果这么一个人他能够坦然地接受上帝可以按他的旨意施恩给任何一个人，可以施恩给别人也可以施恩给自己，同样也代表着说可以不施恩给别人也可以不施恩给自己的话，那他可能已经跟神建立关系了，他就得着这个救恩了。就是这个很吊诡你知道吗？就是一个能够坦然地接受无论上帝给不给我我都接受的人，从圣经的教导来看他可能恰恰就是那个得到的人。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经文的那个状态，
对，
就是不自己去抓取那个生命的，反而就得着了。
对，
因为本来我们也抓不到
但很显然人是看不清这个现实的，人往往是看不清这个现实，人总是比如说后面讲夸口也是这个逻辑，就是我们也会不由自主的觉得你看我为什么得到，是因为我够好呀。
我突然想到就是孩子们相处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家老大经常会说为什么弟弟吃那么多比我多然后我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他，我就说你想吃你就吃，你不要管别人吃多少。对，就是人内在里面都会有一种觉得我应当得到，或者说为什么他得到的比我多，就是好像天生可以说是劣根嘛，或者说就是因为当初的这个罪导致了我们会去分辨这个多一点就是好少一点就是不好。
感觉还是挺，就是他这一段讲的还是非常的这个逻辑性强，
对，很细
对，然后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导致看着看着就忘记他最初想要讲什么了。
对，
但是后边他又总结回来，就是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重点其实不是说看神怎么样给人什么东西，
对，
而是说就是我自己可能说我已经就是知道我不是我自己争取的这些东西，而是说我得到什么或者没得到什么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就是不知道这个例子合不合适，但是非常像现在经常讲的课题分离。对，会有一点那么相似，但是我觉得它的 就是本质上还是不太一样的，
根不一样，
对，根不一样，嗯，只是说他的那个表面上的状态可能会很像，嗯，
是，
就是他会说这个啊，别人怎么样对你，其实这个是别人的事情，
是他的事儿，
对，是他的事儿，不是我们自己说我们做错了什么，或者我们做好了什么。
你的反应是你的事儿，
对，我的反应是我的事情，嗯，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是我的事情，
对，嗯，
对，感觉反正就是跟这个奥古斯丁还有圣经里面所讲的上帝要给我们什么，这个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对，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就是好像非常自然的就陷入到这个意识里边，我们习惯的意识里边，就是像看到以扫跟雅各他们这样的这个例子，
嗯，
圣经里面的例子，
嗯，
就会觉得以扫他没有得到上帝的赐福，没有得到以撒的祝福，
嗯，
是因为以扫的问题，
嗯，
然后雅各得到了祝福是因为他争取了这个，
嗯嗯嗯，
对，但是可能我们就是只是会把这个已经
有结果的，
对，已经有
结果倒推嘛，
对对对，
嗯，
就会觉得他们得到恩典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
嗯嗯，
但是如果按照那个时间脉络来看的话，他们早在出生之时就已经，
对，
上帝已经有了他的决定了，
嗯，
就是他的恩典要赐给谁，
嗯，
然后他的这个公义要赐给谁，
嗯，
其实已经早就定下了，
嗯，
但是可能这个故事写出来也是为了让我们看到就是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对比的，
嗯嗯嗯嗯嗯。其实从这个点上来看哈，就是上帝的拣选甚至是上帝的赐福，我们常常讲上帝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宏大的一个蓝图计划，
嗯，
我记得之前我在玩一款游戏的时候，这个游戏自由度非常高，
嗯，
就它不是完全以任务为导向，说你每天要完成什么任务，达成什么目标，给你什么奖励，它是你自己可以去探索的，
嗯，
就是每一个地图甚至游戏里边每一个 NPC 人物你都可以去互动交流的，
嗯，
那我有一次有一个经历啊，就是很特别，就是我在自己探索和摸索的过程当中呢，哎，我到了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其实按正常剧情没有推到这里，然后我就去尝试去跟那个 NPC 去互动，跟游戏人物互动，
嗯，
哎，就因为我没有提前学好对应的技能，
嗯，
跟他去有一个合理的交流，
嗯，
结果呢，这个 NPC 跑了，然后呢，就是好像当时是一个小偷要偷一个人的钱包，
嗯，
按正常来说我得学会了点穴之后我把他点住就抓到这个小偷，
嗯，
结果我没学会，然后呢我还说，哎，这个触发的剧情是看到一个小偷要把他抓住，但是我没有能力把他抓住，
嗯，
他就跑掉了，
嗯，
那等到后来我到了这个学点穴的这个功夫的时候，发现没有可学的这个机会了，就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嗯，
事实上人从来不明白上帝怎么样去设立这个人是这个角色，那个人是那个身份，我们只看到的是一个单线的人他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嗯，
我们没有想过，举个例子，还我常常用大卫的例子来举，比如说当年以色列百姓要求要立一个王的时候啊，看到扫罗又高大又英俊，哇，这个人真好，
嗯，
对吧，那百姓们选出自己王，但是到了大卫的时候呢，当撒母耳奉上帝的命令去到耶西家去高抹这个新王的时候呢，哇，好像大卫的哥哥们每一个都比他适合当王，
嗯，
但是上帝说我要拣选那个是人所看不见的，或者说不是像人看人那样的，
嗯，
那我们可以想想上帝是不是只在乎那个结果，就是最后只要是大卫王当上就行了呢，好像也不是，
嗯，
就是连拣选的这个过程，比如说如果撒母耳有一个所谓属天的眼光，一过去就说，哎，你们家那个小的给我出来，对吧，上帝应该要高抹他当王，
嗯，
那仿佛好像上帝就没有机会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对吧，就是其实你有发现，就是每一个细节上帝话语的这个启示还有人的这个反应，然后上帝的这个规训，每一个都是像那个齿轮跟齿轮之间严丝合缝的，
对
对，就包括你看彼得当时也问过耶稣说，哎呀，约翰将来怎么怎么样， 然后耶稣的回答说，与你何干呢？就是其实表面上来看好像每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不一样，但本质上来说，耶稣的意思是你不要把你的注意力过度的放在别人他会经历什么，你要看到说在神的心意当中你会经历什么，你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成长这些。
嗯，对。
所以回到我们现在来说，我觉得更是这样。为什么呢？比如说耶稣时代，我们也比奥古斯丁的时代可以说是更接近耶稣的再来。
嗯，
那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下，每当我们回头看，确实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很多，哇，这个好像我们信仰的一些要理呀，或者说这个教会的这些，哎，是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健康的教会。但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总结上边，仿佛我们可能又会陷入到另外一种类似于说我只追求一种传统，只追求一种稳妥，你反而在你的这个时代里边，你怎么样去经历神的带领，那神会不会有更新的旨意，更新的一些带领人的方式，好像我们就会把它屏蔽掉了。
是，我们也要去专注上帝对我们自己的带领。其实我刚才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注意到的是他说以扫是应得审判，或者说是雅各跟以扫本来就是同样是要得到审判的，
人都一样。
只是说，对对对，就是说每一个人嘛，当时他举的例子就是这两个人嘛。
对，
如果要放在每一个人的话，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应该得到审判的，只是说雅各就是被神怜悯了，
是，
就是格外得到了那个恩典。那现在我们得救的每一个人也是一样的，所以就不存在说公不公平了。
对对对对，
因为本来就是所有人都已经在审判之下了。
而且关于这个应得的，或者说是这个神的怜悯，我们怎么看，这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上帝的这个恩典拣选临到了雅各，那也要看雅各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其实圣经当中不是没有的，就是上帝特别的拣选，但是呢最终可能结局不是很好。对吧？你比如说在新约圣经里，我们看到，哎，迪马贪爱世界离开了这个真理。那在旧约的圣经里边其实也有很多，包括你看可拉一党，对吧，他们也是蒙拣选的，蒙上帝的恩典从埃及带出来的，但是他们在这过程当中埋怨神，罔乎了神的恩典。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件事儿啊，就是刚刚在听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的，我们怎么去认识和理解上帝的怜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认为也是常常被忽视的，就是你能够听到福音本身就是上帝的怜悯。
对，
因为我想的是人的哈，就是人的事儿，我不知道就是两位就是会不会这么看。有时候人呢，比如说一不小心发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好东西，我用钓鱼来举例子吧。假如我很有兴趣钓鱼，我去到一个小河边，我发现这里呢钓鱼效率很高啊，短短的一个小时我可以钓很多鱼。那我问一个问题啊，你觉得我应该跟人分享吗？
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你们觉得我会跟别人分享吗？
不行，
大概率是不会的，
我得自己慢慢钓。
对呀，因为就算是这里鱼很丰富，但是总有一天会钓完的。那如果我跟人家分享了，那我不就是没有了吗？所以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就是好东西我当然得自己留着呀。那假如我们说上帝不怜悯人的话，那不就是直接不告诉你不就行了吗？只要你不知道，那你这一辈子无论是精彩也好，浑浑噩噩也好，平淡也好，你最终稀里糊涂的就没了。这不是显得好像就是更加的符合那个刻板印象当中这个神的那种冷漠呀，或者说是那种
我们就是用人性来夺粮上帝，
对吧？对吧？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还有一点是，当我思考到你看圣经多处都在讲万国万邦都来敬拜神的时候，当然今天这一章的最后也落脚是落在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就在想，如果按我们所知道的，也许或者会有不少人是没有办法得救的。 是永远沉沦的。那么请问地狱的那个硫磺火湖里面是不是每天都在咒骂神呢？我不知道哈，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结局是怎么样，但是我就在想，假如我们就用朴素的人性的角度来看，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将来到了地狱里，其实并没有实现那种全地都来赞美神的那种景象。因为有一个地方，对不对？那里是一个沉沦之地，那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在那个痛苦当中，可能是每天人们就是在哀嚎当中埋怨神，咒骂神。还是
那里也赞美神。
对，
我
真的我在想这个事儿，就是因为确实以前有牧者讲过，说上帝的审判台是如此的公义，以至于那些即便没有被写在生命册上的人都心服口服。那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就算不是那种溢美之词，不是那种甜蜜的感恩的，但是也是在称颂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官员管理百姓，可能有些官员的举措非常的严厉，但是当百姓们讨论到他的功绩的时候，会说，哦，他在这件事儿上做得非常的公平公道，只是我没有得到好处而已，可能大概是这样的。那我就在想，在那样的地方会不会一样的。
我想起了约拿。
约
拿被神被丢进海里，被
大鱼
吃掉的时候，他也是在赞美神。照理来说，那个时候他就是已经得到审判了嘛，就是
对
得到他的后果，得到惩罚了。对，但是那个时候他是在赞美神的公义。
所以我从这个点上，我再回过头来看，当我们去思想上帝的白白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紧紧的抓住我们能听见听闻福音的这个恩典。就像其实他这个书里边其实也说了，仿佛是上帝刻意让人不得救。对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仿佛上帝没有开他的心。或者说上帝没有加给他够用的恩典和力量。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么想的。尤其是可能比如说因为某件事软弱了跌倒了，我们就会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保守我呢？就像祷告里边说，救我们脱离试探，对吧？就是为什么你没有救我呢？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儿，就是你能够听见福音，能够有机会跟神去建立关系，这本身就是怜悯了。
对，因为我想到一个就是角度，就是上帝的公义，他的拯救，他其实不像分得特别开的两个选项。
他
有一点像是一层套一层。就是首先是我们都会面临审判，这好像是一个外层
的
一个
审判，
一个大圈。
对，
然后被这大圈笼罩了，但同时上帝他又给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圈，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得救。所以呢，就是它不像是两个分开的选择，而是说本来就有不好了，但是我在这个不好之下，然后又下了一个保护罩的感觉。对，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角度来想，其实上帝也是绝对公平的。就是首先大家都是绝对公平的会面临审判。
对，
但是同时大家也是绝对公平的，都会同样获得一份恩典。对，所以要这样子看的话，就是能够就是怎么说解释了，说神是还是公平的。
对对，而且关于这个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的思考，真的很大程度上，我们常常就像刚刚冰燕说的，用人的想法呢，去推测神的这种作为、神的反应，甚至有时候我们看到身边有弟兄姐妹、有信徒，从人的眼睛来看，他好像很蒙福。那究竟为什么呢？他是每天比我多祷告了一次吗？还是因为他读经读得更认真？又或者其他的，就是我们好像 总是会很容易把注意力从上帝的身上转移到那些
人
方法上。
嗯，对
啊，因为我也想要这些东西，
嗯，
以至于说我就去琢磨，哎呀，究竟怎么样才可以获取更多来自上帝的祝福。
嗯，
但很显然就是我们一定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上帝，就是从人肉眼看来的这个世界的不公平，就是上帝最大的公平。
嗯，
这个好难接受，我说实话，真的。
可能每个人他的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听说，就是每次就是，每个人得到的那个东西，
嗯，
它是更适合于你的，
哎，
但是可能就是对别人来说，你可能更想要别人的东西，
哎，
但别人的东西不太一定就是适合我们的，所以这个可能就会感觉看起来不公平。
对对，
嗯，
对，
就还是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孩子之间嘛，
嗯，
就是很多家长都说，生了二胎或者三胎的时候，家里的孩子总会觉得你不公平，因为你的注意力总会在比较小的孩子身上。
是的。
然后我就看到有的妈妈就是再举一个例子，她说她就给那个大孩子喂他喝奶，喂他吃米糊，
嗯，
她说你要吗，还有把他那个十几岁的儿子抱过来亲一下，
嗯嗯，
那个儿子就很嫌弃，他说如果不这样那就不公平啊，
不公平。
对
对，
就是会发现就是真正的需要其实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做到是，
嗯，
那个就不叫公平，那个叫同等还是同样，
嗯，
对，所以这个不公平究竟是怎么去定义它呢？我们究竟理不理解那个不公平和公平的含义呢？
对对，所以归根结底啊，就对于我们这些，我们说我们已经听见福音并且愿意来跟随神的这群人来说，就像这一章所讨论的内容给我们最大的激励，我觉得还是在于说我们今天已经有机会来认识神。
嗯，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是否能够激发我们有更多追求去在主里面去成长的一个动力。
是，
嗯，不是枉费这种机会。
对，其实摒除这些来说都好，我们回到刚才奥古斯丁他说的这个主要的点，其实还是神的主权。
嗯，
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去理解嘛，就比如公平不公平，说实话我们是在探讨。
对，
但是真正的这个神的公义它的真相是什么样的呢？
嗯，
有一些我们还是看不见的。
对，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一个点，就是上帝的主权，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真的完全的相信神他就是美善，他就是对我们他是怀着那个善意的，就像有一首歌里面讲到的，就是神的意念嘛，耶和华的意念是
赐平安的意念，
赐平安的意念。对，如果我们愿意去相信的话，这些怀疑这些疑惑就不需要答案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还是那个我说的方法论的点。
嗯，
就是说的简单直白一点，就是我们都期待有一条又轻松又成功的路。
嗯，对，
就像有一次我在分享当中跟弟兄姐妹交流，因为聊到了这个，当时好像敬拜的时候唱到一首歌，亲眼看见你。
嗯，
我们知道这首歌呢，它其实就取自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我当时顺势就问大家，我说大家羡不羡慕约伯啊，我说结果哈，我从结果来说，
亲眼见神，
亲眼看见神的结果羡慕羡慕啊，大家都说羡慕。好，那我就说那大家想不想要这个
约伯的经历，
约伯经历的这些呢？哎，好像大家就开始，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就会在心里琢磨说，我就想说，神啊，我不经历这些也能见到你行不行？
嗯
嗯，
这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特别想要吃到某个食物非常的美味，
嗯，
但是前提就是得先饿一段时间，然后才会感觉到这食物真的是太好吃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你还别说，真的是这样的，如果不饿的话，再好吃的东西都不好吃。
那是，
对，
是。
其实刚才李诺讲的这个，就是你一讲我心里就很有感触，是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太多这样的场景了，
嗯，
就是很想我能有什么办法就是快速达到那个好的目的，
对，
然后又不用走弯路，不用吃苦，
嗯嗯嗯，
不用精力分裂，
嗯，
但是这果子就是要过程才能结得出来的，
是是。
那现在现代生活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那些快速达到的结果都是不好的，比如说，嗯，现在不是有快速生长的鸡，
嗯，
鸭，
嗯嗯，
那个猪肉，
嗯，
不好吃啊，
嗯，
没有那个，
嗯，
没有养足那么多的天数它就是不好吃，
对对。当然呢，其实我也并不是想说仿佛我们都要像约伯经历的那样，
嗯，
对吧，就是很显然啊，就是还是我刚刚说的方法论，也许会有人觉得啊，是不是我也像约伯经历那些痛苦煎熬折磨，诶，我就一定可以，
嗯，
怎么
就可以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但其实还是那句话，主权是在神的。我也进一步的在想，在现代社会当中可能我们真的会经历的，
嗯，
比如举个例子来说，诶，突然有一天我的收入没有了，
嗯，
但与此同时呢我还有一些债务在身上，
嗯，
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可能真的有些人的状态会好像约伯一样，
嗯，
在那个炉灰当中，对不对？
嗯，
当然他要经历身体的伤痛。就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作为一个罪人来说，要被洗净，要被洁净，最关键的当然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嗯，
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常常想到的就是那个适配这两个字，就是要匹配的上，这是一个需要经历的过程。
嗯，
就像我以前可能也举过例子，就是器官的移植，
嗯，
虽然从血型或者 DNA 的分析上来说好像匹配度很高，但是从他这里移植到你身上之后，他可能会出现排异的现象。
嗯嗯，
虽然已经装上去了，但是这种排异的过程你需要去经历的，
嗯，
而这个排异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彼此有一个适应。那我也想新的生命要放在一个罪人的生命里边，要放在一个罪污的身体里边，它也有一个排异的过程，
嗯，
只是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比较激烈，但他可能很快就完成了这个匹配，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比较慢的，
嗯，
啊，今天经历一点，明天经历一点，那，所以我想到这个点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真的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第一，我听见福音；第二，主还没来。
嗯，
我说主还没来，不是说觉得庆幸或者，就是真的觉得还有机会，因为真的要看到自己真实的生命处境的时候，多多少少是会有一些担心的。
嗯，
如果此刻主就来了，我就真的会问自己，我准备好了没有。
嗯，对，有时候会感觉就是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同一个方法就能够得到同样的结果。
嗯，
可能会觉得就是比如说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好像我想要写好一篇作文，那是不是就需要有 A 这个过程，
uh-huh.
然后再加上 B 这个过程，
嗯，
然后 C 这个过程，
嗯，
然后最终达到了一个具体的作文这个结果，
嗯，
但是好像就是关于信仰的这个问题不能完全的具体的就是照搬别人的样子
啊，对，
可能确实这个有一些笼统的 ABC 可能是差不多的，
嗯，
但是好像具体的就是我必须要做到某一项具体的 A， 我必须要做到每天啊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具体的再有怎么怎么样，然后能够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
嗯，
所以就是可能就确实没有办法那么具体。
对，其实乐琪讲这个，我反而想的就是沿用你用这个作文的这个比喻来看，有些人他可能真的更擅长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
嗯，
感知，他经历了什么，看见了什么，他就会引发他的思考，而这些东西可能最终就转化成他要写的作文啊或者什么，
嗯，
但有些人呢他更适应于安静的坐在屋子里面啊
思考，
对，去思考，去当然可能包括阅读啊，对吧，
嗯，
就是形式是不同的， 但是它达成的结果好像又是一样的，
嗯，
就是经过了吸收然后消化然后最后再输出。那之前小的时候呢，确实我不知道你们的老师会不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写作文也好或者什么就多写就行了，
嗯，
对吧，你写的多了你自然你就对吧，你就熟练了。
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你不会英语多听就行了，
哎，对对对对对。但可能真的也不是适用所有人，
嗯
啊，比如说像我现在，我尤其是我自己，确实现代人呢写字也少了，
嗯，
我自己就是属于说比如说我要写字前三行还行，那字还能看越往下边呢就是手的肌肉就越紧张，
嗯，
然后就写的就开始有点就是随便写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就发现哎，这个可能真的不适合我了，更适合我的可能是打字，
嗯，
但打字呢我又嫌慢，
嗯哼，
到最后了我就说可能还是录音最适合我
反正结果都是输出了一个自己的思想，
哎，对，是，
对，但是可能就过程不一样了，
对，所以对我来说，我哪怕我是录了一个30分钟的音，我最后把它剪成15分钟，我觉得这都比让我写或者打字要快得多。
嗯，确实。
对，所以还是回到我们这个主题来看吧。我们常常会看到说，比如说每个基督徒怎么样去体会和经历自己所谓这个属天道路的这个过程。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注意力从上帝的那里转向到任何其他的人事物，那其实就很容易去陷入到自我的一个感受里边，
嗯，
而失去了本身这个救恩是从上帝而来，也是基于上帝无限的怜悯与恩典而临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带给我们的这种生命的激励。所以呢还是觉得最后的这个落点特别的好，就是像奥古斯丁所说的，圣经的整体即它每一方面的特征其实都是在用极为深刻的比照向每个留意观察它的人传达着一个有益的警示，就是当夸口的当指着主来夸口。
嗯，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就是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体验当中，让我们能够经历神无限的恩典和慈爱，也让我们看见神的公义也是一体的，并不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按照自己的节奏怎么样去得着那个我们认为好的结果，而是怎么样能够不断地顺服在神的面前，反而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是被神主动地塑造，而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个被动的配合的过程。
嗯，对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先到这里吧，最后请乐七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天父，感恩赞美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在这里一起共读论心王爱。主，我们意识到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我们都得罪了你，我们也在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但我们同样感恩你赐下你的怜悯，赐下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求你就使我们时时刻刻地警醒我们自己，我们都是骄傲的人，我们也都是在自己做了一些好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就会得意的人。求你除去我们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知道得救本乎恩，也在于你赐予我们的怜悯。我们愿意常常的来反省和思考，主，求你能够来继续的引领我们，使我们在每一日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感受你的恩典，也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所成长。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们。